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题目一粒麦子的神迹，其实不但是讲耶稣，也是讲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上帝是公平的，他给每一个人就是一条生命，我们只能够活一次，而我们的人生是一条单行道，一去不复返。今天是2023年11月26号，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过两次2023年11月26号，只有一次。所以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一辈子只过一次。所以我们需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慈爱，经历他各方面的奇妙。我上一次来我们中间正道是9月24号，我10月初就回到台湾去，没有想到10月7号就发生了以哈战争。在这场战争一直到最近，就是11月24号，已经死了超过16200人。我想这个统计的数目应该是保守的，有53位的记者也牺牲了，100多位的联合国派驻在加沙走廊的这些所谓救助人员也牺牲了，甚至有人统计说大概有5000多名的孩童在这场战役里面也是无辜的丧失他们的生命。我们看到每一次生命丧失的时候，都是令我们感到很遗憾，甚至很伤痛。在这场战役里面，也有不少的基督徒牺牲他们的性命。有一个家庭，这个牧师叫做哈娜，哈娜是埃及人，他在巴勒斯坦在加沙走廊牧养这些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据说在这个200多万的加沙走廊的人民里面，有7000多是基督徒。所以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个哈娜人是在埃及，在他的故乡，他的太太 Janet 跟3个孩子，老大10岁，老二9岁，老三只有5岁，他们在巴勒斯坦在加沙非常危险的地区，神很奇妙保守这个家。我在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2天前读到网络杂志的这篇文章，就是 Janet 的见证，他见证过去这1个多月神怎么样眷顾他们，供应他们各方面的需要。特别这3个小孩，他们很有信心，每一天晚上虽然炮火浓浓，但是他们都能够读完圣经以后安然入睡。神很奇妙地引导这个家庭，在几天前这个太太带着3个小孩离开了加沙走廊，到埃及跟他的先生团圆。所以 Jenna 有机会接受采访，讲到过去这1个多月神怎么样的照顾他们。神是信实的神，但是在这场战役里面，有不少的基督徒牺牲他们的性命。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当一个基督徒为神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为使命的缘故牺牲他们生命的时候，这样的牺牲不会是突然的，不会是白费的。那我们今天不但是要看耶稣基督怎么样透过他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向我们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当然是指着他，当他被钉十字架之后，他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耶稣也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学习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可能有一些人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叫做 Eric Liddle， 他是1924年在巴黎的奥运赛得到400米赛跑的冠军的选手。 他在中国出生，当他大概30岁的时候，他父母亲把他送回英国，在那边读书，一直到他读这个 Edinburgh， 因为他是 Scotland 的人，爱丁堡大学。他当时是全世界短跑纪录最好的一位选手。1924年他参加这个巴黎的奥运赛，本来他报名的项目是100米，而且他有可能拿到冠军，但是刚好那个100米的竞赛是安排在礼拜天，所以他就放弃了比赛，结果他的教练把他安排在400米，他打破了世界纪录，当时他的名声响彻云霄。可是隔一年1925年这个他的事业，他的人生如日中天的时候， Eric Liddell 竟然回到了中国。他在中国做一个宣教士，在天津的一所高中教化学。他在中国宣教十几年的时间，受尽了苦楚，因为从25年一直到40年代的初期，中国的是非常的混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也就是当英国跟美国与日本宣战以后， Eric Liddell 还有很多宣教士就被逮捕，然后他们被放在山东的潍坊的集中营。在那个集中营里面， Eric Liddell 他已经40几岁，他跟很多宣教士的孩子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个右边的小男孩，这个就是戴绍征，你们知道戴绍征是谁？他以前做过华盛顿的院长，他是戴德生的曾孙，或者说怎么讲，元孙啊，他是第四代。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是在集中营的情形。然后到了2005年，也就是第二次战争结束60年之后，这些60年前被关在潍坊集中营的这些西方的人士，大部分是宣教士或宣教士的家属，他们就回到潍坊举办这个纪念，这60年前他们被关在潍坊，然后在那里追思他们在潍坊的种种的事迹，然后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在这个记者招待会里面，记者就访问其中有一个已经年老的宣教士，他其实就是60几年前被关在这个潍坊的一个小孩子，那个时候他只有17岁，他叫做 Stephen McGill。 Stephen McGill 也是英国人，他被关在潍坊集中营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在昆明，那个时候他只有17岁，有一段日子他没有鞋子穿，冬天很冷，他打赤脚。 Eric Liddell 来看他， Eric Liddell 那个时候40出头，他看他没有鞋子穿，他就把自己的鞋子，把奥运赛他拿到冠军所穿的那一双球鞋送给了 Stephen。 Stephen 很受感动，就是说 Uncle， 我愿意为你做10件事情。 Eric Liddell 说，你不需要为我做10件事情，你需要做1件事情就好。 Stephen 说，什么事情？Eric Liddell 说，你要饶恕日本人。当时被关在集中营的这些西方的宣教士都很讨厌日本人，仇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欺负他们，日本人侮辱他们，日本人常常虐待他们。所以 Stephen 马上说，我不可能饶恕日本人，他们太坏了，他们太丑陋了。但是 Eric 鼓励这个 Stephen 要接纳他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在1945年冬天的时候， Eric Liddell 得到了脑瘤，不久就过世了。那一年的8月，美国的军队解放了潍坊集中营，这些被关的宣教士还有他们的子弟都得到释放。 Stephen 回到了昆明跟他的父母团聚，后来他们一家就搬到了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南方的一个城市，他在那边求学，大学毕业以后他就献身去读神学，神学院毕业他 他就到日本去宣教，他到日本40年的时间，一直到90年代的初期他才退休。所以他在这个记者招待会就是说 Eric Little 怎么样改变他， Eric Little 怎么样影响他，使他一生一世能够走上服侍神的道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第二世界出名的教父特土良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教会所以能够建立就是因为有人愿意牺牲他们的生命。今天在中国有许多的基督徒，我去过中国好多次，到农村到城市，那些基督徒所以能够信主，你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一两百年。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尤其是本土的基督徒，他们为福音的缘故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牺牲他们的生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就能够产生很多不同的籽粒。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耶稣人生一共有三次，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他三次进入耶路撒冷，当然小的时候不算，他长大以后第一次在第二章，第二次在第七章，第三次就是在十二章。耶稣基督面对四个不同的群众，第一个群众就是门徒，第二个群众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百姓，还有很多犹太人他们从别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第三种人就是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第四种人就是当时追求真理的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这四种人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的期待。我们知道当时门徒因为受两耶时期弥赛亚神学的影响，如果我们去研究两耶，所以两耶就是旧约还有新约，这个中间有四五百年的时间，犹太人都期待弥赛亚来到他们中间，可是他们对弥赛亚的形象有不同的诠释，有不同的期待。有一些是比较偏向宗教性的先知型的弥赛亚，教师型的弥赛亚，有一些是比较偏向政治型的弥赛亚。所以当时因为犹太人受罗马帝国的统治和蹂躏，所以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期待有一天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可以成为政治上的领袖，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使他们恢复政治上的自主权。弟兄姐妹，当时在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就是分锐党西门，他是希望透过武力的方式来解救以色列同胞。弟兄姐妹，当时很多的人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的期待，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说，他们本来在犹太教里面他们是领袖，他们有资格来诠释圣经的话，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们的影响力被排挤，以至于他们在犹太人中间的地位受到动摇。我们看很多人面对耶稣就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当时法利赛人希望除灭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影响他们宗教的影响力，耶稣是他们眼中钉。希腊人是受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第一世纪，你知道整个新约圣经都是在第一世纪希腊文化非常有影响力的环境之中写下来的。特别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这个伊比鸠罗学派，有斯多亚学派，当时还有爱色尼人，当时还有怀疑主义，各式各样的希腊学派，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探讨真理，要认识真理，要经历真理。但是耶稣知道，除非他们认识十字架，他们就不可能认识真理。了不了解？很多人在探讨真理， 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十字架，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救赎。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就是使徒约翰这样写的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然后有真理。除非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不可能认识真理。这顺序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认识真理，我们人的罪性让我们不可能认识真理，因为我们罪性以自我为中心，人的有限性注定我们人是有偏见的。所以也就是说，我自我不可能认识真理，我的环境、我的教育、我的老师也不可能认识真理，我从小被错误的意识形态所教导，所以我里面充满了偏见，充满了歧见。而在这样的认知的状态之中，我不可能认识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认知真理是在恩典的环境里面，被爱了，被救赎了，他的生命被改变了，然后我的心灵被光照，我的理性被光照，我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理。不是我去发现真理，也不是我去找到真理，我不是去解析真理，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以后，那位超越的主宰，他是真理的本体，他向我启示，我只能够领受真理，我不可能发现真理，我只能够接受真理。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希腊人，你们要寻求真理，你们要探讨真理，以为你们可以找到真理，其实此路不通。除非你们被救赎，除非你们认识十字架，除非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认识自我，我们的生命被光照，我们的生命被神救赎，不可能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时候到了，因为耶稣基督马上要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以后，门徒慢慢明白，哦，我的生命需要被救赎，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面对时代的挑战。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我们如果到农村去，有机会看到很多的麦子，它们散落在这个坚硬的土地上，没有落在土壤里面，很多可能是在这个水泥地上，可能是这个柏油路上，没有真正落在松软的土壤之下，仍旧是一粒。你今天看到它是一粒，隔了一个礼拜看它还是一粒，一个月又看它如果还在的话还是一粒，因为它没有落在它真正该落的松软的土壤底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而不是把我们的生命保护得好好，我们不愿落在地里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粒麦子，我们有机会让我们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神带领我们这一生会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环境去。我现在讲基督徒，你不一定一辈子会停留在这个洛杉矶西区华人基金会，有一天你会到不同的教会去，你到不同的教会你都发现有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需要。神要我们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把这个 pointer 当做一粒麦子，用我的手帕把它包扎起来，如果我把它放在保险箱里面，我迫切的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使这一粒麦子变成十粒麦子。祷告了一个礼拜，祷告了一个月，祷告了一年，还是一粒麦子。我把它放在非常名贵漂亮的花瓶里面，我迫切的祷告，我甚至禁止祷告，上帝啊，求你让这一粒麦子变成一百粒麦子。经过了三个月，经过了一年，它还是一粒麦子。因为麦子最好的去处不是在保险箱里面，不是在花瓶里面，乃至在非常丑 厚的土壤里面，那你的味道不好闻，那你可能有鸟粪，有一些动物的大便。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些环境里面，让我们的肉体受不了，我们很挣扎，我们很痛苦。神啊，为什么我在这里？神说，是你去到这里，因为你的生命如果没有破碎，你就不认识十字架的道路。你在教会更是这个样子。我服侍主到现在已经46年多的时间，我知道什么叫做死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除非 你要跟随主，你不可能有能力的侍奉他，结果值得侍奉他。因为你把自己保护的好好的，你经过了3年5年，你一定会放弃，你一定会气馁，你一定会失望，你一定会打退堂鼓。弟兄姐妹，那个秘诀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耶稣说，这就是我的道路，门徒你们的道路也是一样，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在洛杉矶住了30多年，我看过很多的教会，不然是华人教会、韩国人教会、日本人教会，这些美国人教会，各种宗派的。有一些教会兴盛，有一些教会越来越萧条，越来越萎靡，越来越软弱，人数越来越少，甚至到一个地步，非常漂亮的礼拜堂里面坐了几个人，最后不得不把那个漂亮礼拜堂卖掉。我们看有这样的情形，因为如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很多人选择舒适区，你在舒适区里面，你就不可能成长，你就不可能了解什么叫做被破碎的生命能够产生复活的大能。爱惜自己的生命，那个爱惜希腊文叫做 apolue， apolue 的意思就是毁坏的意思。如果我爱惜我的生命，对耶稣基督来说就是我们毁坏我们的生命。你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这是保罗说的。当保罗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他就每一天经历上帝无穷的大能。所以保罗说，我死天天在我的身上发动，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也同时在我身上发动。生不但是在我身上发动，生也是在我周遭的人，我的邻居，我的父母，我的孩子生长发动。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与耶稣基督同时，一定会对我们周遭的人产生非常奇妙的影响。我有一个牙科医师，我在洛杉矶30几年，我换了好几个牙科医师，有段时间是一个我的牧会的一个信徒，他是我的牙科医师，他在 Montreal Park 开业。有一次我去他那里洗牙齿的时候，他的助理告诉我说，他有一个亲戚是基督徒，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太太不愿意做基督徒，他的孩子不愿意做基督徒，他的朋友说，我才不愿意像某某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见证。他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的生命还是一样的自私，他不愿意让他的生命破碎，他的生命可以去服侍那些软弱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下何等美的榜样，他是不断的降卑自己去服侍他周遭的人，不断的被人践踏，被人藐视，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这是我的道路，如果你们要跟从我，你们也要走同样的道路，不然的话你们不可能经历我复活的大能。落在地里的麦子，第一个就是隐藏起来。 在土壤里面，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一个麦子，这个麦子里面充满了生命的大能，没有人知道。可是这个麦子它在那个非常不好的龌龊的那环境里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已把自己全然奉献，当我全然奉献的时候，神透过一些环境开始破碎他，开始打击他。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是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侍奉，我们可以经常为教会祷告，我们可以有这个杂物饮食的侍奉，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帮助一些特别有需要的肢体，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一些侍奉。那这些侍奉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我1977年开始全职间侍奉主，然后1979年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到台北灵粮堂去侍奉。那个时候我一方面在乡村做福音工作，一方面我在台北灵粮堂侍奉。那个时候我住在台北的成功新村，每天早上我4点多就起床，5点我就离开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公交车，没有公车，我就走路到教会去。每天早上5点钟走路，因为我们的晨祷是5点半，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教会人数不多，我们只有300-400人，但是我们每天跪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啊，求你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可以起飞。所以隔了几年，那个教会变成1000人的教会，我们觉得不够做，我们需要变成一个宣教大楼。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工作。每天我去教会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妈妈，其实那个时候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差不多70岁，这个是她年轻的照片。她是上海人，后来大陆政权改变以后，他们到日本去。这是她可能过世以后有人给她出的传记。那么那个时候是1980年初期的时候，她每一天跟她的先生都去教会祷告。后来我知道说，哦，这个姐妹常常去关心一些有需要的肢体，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她奉献，当台北灵粮改建大楼甚至买灵粮山庄的时候，她受圣灵的感动，把一栋房子卖掉奉献。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姐妹，神在她身上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破碎。我们里面都有很多的零零角角，我们的生命有很多原生家庭，我们的个性 DNA 所带来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性情，那些需要破碎，很厉害的破碎。麦子有3个主要的结构，一个是糠，一个是内胚乳，一个是胚，而这些就是需要被压榨以后，内胚乳能够供应那个麦子成长所需要的养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讲得快一点。我上一次就是2个月前，9月24号讲到这个郭玉君，因为郭玉君来过我们教会。2014年的时候，我被贵教会邀请来带领退休会。我想那个时候在的时候不多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2014年教会办的退休会，我是主要的讲员。那有一天我就请郭玉君来做见证，那个时候他在读神学，而那几个月他是住在我家，就是住在我家就是大概10天，但是他后来就住在一个姐妹的家，因为我就请他，他是在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在东部，在 Columbia， 我请他夫妇到我们的教会。我那个时候在中府做他们的代理主任牧师，后来做顾问牧师，所以我说你过来，我可以 monitor 你，我可以 mentor 你，然后你在这个中府教会做这个 intern 的一个 preacher， 所以他来，所以我就 请他说 你到这个聚会里面来做你的见证。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印象，肖牧师是知道这个郭玉君牧师。那他2016年回到中国去，他受了很多很多的破碎，那个破碎是非常真实的。2016年他五月的时候，本来他的儿子刚出生没有多久，后来得一种怪病几乎要死掉，后来说要动手术，神很奇妙的让他们全家在五月的时候能够回国。那一天呢，我们到这个机场去接他们，他们从哥伦比亚后来辗转几次的班机，然后到了 LAX， 我们就安排他们住在 LAX 附近的一家旅馆，因为隔天就要搭飞机，然后他们的飞机我不知道是不是直飞北京还是先到西雅图，然后西雅图再到北京去，反正他们很多的行李，因为他们在美国已经有五年的时间，所以有十几件的行李，所以海关就很慢，然后经过海关的时候，那个海关人员跟他收声，最后要他躺在地上，他觉得整个人被羞辱。后来他们全家赶到登机门口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你看，要回去出关都非常的困难。好，回到中国，他的父亲开始羞辱他。父亲说：“你在美国，读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然后你回来干什么？你回来做传道，好像是洋和尚一样。”他爸爸每天骂他，说他没有出息。好，然后他的岳母也攻击他，双边的家长都攻击他。他八月的时候就成立了教会，那个教会他把以前他带领的一些弟兄姊妹做班底，大概二三十个人，一下子他们的教会变成100人，很快的增长。但是那个攻击很厉害，很厉害。他们那一年的十月，公安国保就来攻击他，最厉害是可能五个单位。从这个街道办开始，然后统战部的、宗教局的、国保、公安、警察一起啊，还有这个民中局的，就所有的单位都来攻击他。最后一次攻击是提升到北京公安局的副局长，是攻击他们教会的首脑。所以你知道，他过去这几年，他本来2016年回去的时候雄心壮志，他以为可以大大为省打拼，没有想到各样的攻击好像就是四面八方的临到他的身上。他不知道流了多少次眼泪，因为身体受到很厉害的折磨，所以他住院了几次，他的儿子女儿都差点死掉。好，那个，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七年多的时间，他不断的被破碎，不断的被破碎，不断的被破碎。那我看到生命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智慧。他的生命，他真知道怎么样跟主连接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让我们有机会被破碎，是神在我们身上很大的恩典。这是他们今年，就是2023年，经过七年以后，八月第二个主日，他们借用一个酒店，举办了一个感恩聚会，人数没有很多，只有100多人。如果他们教会照常的这个发展的话，一下子可以到500人，但是因为不断被打压，每一次打压都有信徒流失，每一次打压都有一些信徒不再敢来聚会，甚至有一些信徒会开始说：“哦，我不信了。”如果你在那个环境，你会知道说有一些人面对的压力是多大，但是那个就是破碎的过程。死亡不但是破碎，而且要死亡，是真正的死亡。有一些人是真正的死亡，在过去这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告诉各位，有几百万的基督徒为信仰缘故牺牲。我想可能不止几百，可能几千万。你知道，每一年现在全世界 每年都有十万基督徒牺牲他们的性命，为道的缘故，每年十万。那这是最有名的事件之一，就是1956年的时候 Jim Elliot 跟他四个同伴，他们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奥卡族人中间去传福音，结果他们这五个人都被杀死。这是他太太，这是他太太年老的时候叫做 Elizabeth Elliot， 他太太帮他的先生 Shadow Almighty 就出了他的日记，主要是他的日记还有他的传记。这是1998年的时候，这五个牺牲的宣教士，其中有一个是驾驶飞机的这个 pilot， 叫做 Nat Sen， 他的儿子叫 Steven， 经过了42年以后写了他们的故事，登在 Christianity Today， 就讲到说这五个宣教士死了，后来他们的妻子继续到这个奥卡人中间去传福音，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影响改变他们。虽然这个奥卡族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一个族可能是几十万的人，你要所有的人都信耶稣，这中间还有很多问题，他们过去传统的问题、礼仪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怎么样让每一代的人都能够好好的信耶稣，按照圣经的真理是很不容易。但是这五个宣教士他们牺牲他们的生命，已经在奥卡族的人中间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大家基本上对基督教的信仰都是正面，都是敞开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麦子愿意落在地里死了。这个就是奥卡族的，这个本来他们是杀人头的，后来他们就放下了他们那个枪刀啊。So the end of the spear 就是讲到这个奥卡族他们生命改变的故事。不但如此，结出籽粒，死了就结出很多的籽粒。在中国我们看到这个义和团事件的时候，几千个整个宣教士还有中国的信徒死掉，结果后来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上个月就十月最后一个主日，就是29号，我去士林的灵粮堂，在内湖，这个就是他们的教会，叫做 Shekinah 灵粮堂，这是他们礼拜堂里面可以坐2000人。在40年前，我带领这对夫妇，就是刘群茂跟他太太，我做他太太的辅导做了好几年。在1994年的时候，这个刘群茂夫妇他们来找我，跟我说他们要去士林开拓教会。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人，后来他们开始从这个士林的福林桥，95年的时候开始。我96年我妈妈生病，我回到这个台北，我去带领他们的教会，帮助他们的教会，从福林桥到中正路，从中正路到这个基和路，就是士林夜市旁边，后来他们搬到现在的就是内湖，就是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有一次这个刘群茂牧师说，我要一辈子这样服侍主，到有一天我死在讲台上，然后你们把我抬出去，用草席把我捆起来扔掉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他的心志，他愿意他的生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当我们愿意像一粒麦子，也就是说你们若恨恶自己的生命，你们恨恶自己的生命，就是说你们愿意让你们的生命被 剥削啊，被蹂躏到一个地步，甚至失上你们肉体的生命，你们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经历奇妙生命的大能。一个人若恨恶自己的生命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就会保守生命，会经历神永远生命的各方面的丰富，无限的丰富。好像约翰加尔文一样，因为时间过就不多讲，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要效法我的道路，我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死路一条。去年是马街，从台湾来的人都知道台湾有个马街医院，对不对？马街医院他们现在有好几个分院在台湾各地。马街是在1872年到了台湾，所以去年刚好是他们纪念，也是庆祝马街到台湾150年，所以他们就制作了这个短片。这个短片是台湾现在有个教会研究智库制作的，所以词是林鸿信，他以前做过台湾神学院的院长，他谱的词。这个林鸿信就把马街在台湾宣教不到30年，短短20几年的时间，因为他后来得喉癌，很快就过世。但是马街他真的是把他的命摆上，你去读他的故事，你一定会大受感动。他受多少的欺辱，他好几次都快要死掉。他是加拿大人，他的祖籍 Scotland， 然后从加拿大差不多24岁到台湾。他最后就是因为喉癌，那喉癌生病很严重的时候，还在服侍，那个时候他办了这个淡水的学校，还服侍学校的学生。所以他虽然在台湾宣教的时间还不到30年，但是却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是在台湾的花莲长大，我的母会叫做花莲港长老教会，我的母会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把我母会追根溯源，也就是马街他的学校，他派一个学生到花莲的北部去开拓教会，也就是说马街他是真的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去台湾布道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人不给他租任何的小房间，他的房子是非常的落后破烂，都是用泥巴跟报纸把它编织而成，因为没有地方住。他是在这样环境里面拼命的去学汉字，拼命的学汉字就是当时的台语，他每一天背100个字的台语汉字，他几个月就可以用台语讲道。他真的是天才，然后他去研究各式各样的矿物、植物、动物。好几次他快要死掉了，但是神都救了他的生命。所以他去三峡、孟加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刚开始别人骂他是胡西番仔。番仔，但是后来都尊敬他，是马街医师，是马街博士，是马街老师。那这个是林鸿信牧师他写的这个曲，写的这个歌词。
Straight ball, straight ball, 逆时分转 turn over, turn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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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逐梦逐梦 I dream, I dream in pop, pop, possible dream
不知道才能够知道，你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就无法知道。
另外一个是伯格里，他到云南少通附近的石门坎去布道。他1905年到了石门坎，他也是英国人，他把苗文、本来是苗族人，他没有文字的，他帮他们发明文字、你看他用他们的衣服的这个色彩编织的形状，帮他们发明苗文，然后编写圣经，然后帮他们办学校。1905年，一直到1915年，只有10年的时间，他对整个苗人有很大的影响，差不多整个苗族村的人都信了耶稣。他办那个西方的学校，把英国的办学的概念用到石门坎去，所以他的学生后来做了这个医学博士、做了全中国的这个体坛的健将，游泳的健将，都是他训练出来。10年的时间，在1915年，伤寒流行在那个地区，很多人生病了，他就给他的学生用药吃，药吃完了，他跟他的妻子都没有吃药，结果他们两个人就死掉了，很年轻，只有50出头就死掉了。所以大家感念他们，所以就不但那个墓还有这个教堂，一直到今天，如果你到石门坎，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不但如此，他的故事在全中国到处被传说，很多人信了耶稣，因为受他们事迹的感动。这个就是他年轻的时候骑马在云南那一带传福音。耶稣说，如果你们真的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你们用这样的精神，用这样的态度去服侍，一定会有果效的，因为这是我的道路。耶稣说，我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我常常讲，教会最兴旺的就是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300年的时间，基督的教会都受到逼迫，但是人数不断的成长，从几百人变成几千人，变成几万人，到第四世纪末叶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人口是5000万，基督徒就有500万，1/10。这些基督徒都为了信耶稣的缘故，付上很昂贵的代价。所以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一定会有果效。有一次我在Montreal Park 的一个公园散步，看到有人在他的 bumper 上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甘地讲的，他说，我喜欢你们的基督，但是不喜欢你们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太不像你们的基督。这个就是一个弟兄在2018年的时候到俄湾的中福教会做见证，他是北大毕业的，我跟他有一段时间交通，他那个时候已经快要60岁，他已经在石门坎工作了一段时间， 每一天就是教这些小孩子，因为他非常有才学，北大毕业的，所以他没有结婚，他在石门槛不知道十几年二十年，他现在还可能在石门槛。弟兄姐妹，就是因为伯格里的事迹不但是感动他那一世代的人，也感动以后世代的人，一直感动到今天。你可以上网去查伯格里石门槛，很多感人的故事。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在这个灵性荒凉的时代，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有战争烽火的时代，如果我们愿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会在我们的家产生一些震撼力，我们会在我们的社区产生一些震撼力，我们的教会一定会不一样。弟兄姐妹，我目睹了，我在台北灵粮堂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当落在地里死了以后，你看一个一个堂会支出来了，不但是一个一个堂会支出来，他们把宣教士派到非洲去，派到中美洲去。我在托人城灵粮堂牧会的时候，我就跟一些弟兄成立了恩福文化宣教士团。十年前我们开始派宣教士，我们不但是做文化的施工，做思想的工作，做学术的工作，我们也派宣教士做第一线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工作。我们看到神的手，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真的愿意，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愿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一直到今天已经五十几年过去了，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真实，不然的话我不可能这样的侍奉。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说当你被举起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为你的话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你已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教会历史两千年里面，有许多你的儿女，许多你的门徒，真的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就产生很多的子粒，有三十粒，有五十粒，有一百粒。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个 West LA 产生巨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因为你的福音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